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0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首先请听锦州大法弟子的文章，针对不同的人群用不同语言讲真相。刚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不知如何开口，经过把多个同修讲真相的方法结合起来，谈一谈我是如何讲的。首先你面带微笑，亲切的话语，拉近距离，这样做的好处是把世人的怕心解体，让其感觉到我们像对待亲人一样关心他们，救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劝退。有一次我两个小时之内在街上劝退了16个人。对于中老年人，我就从文革和法轮功被迫害这两方面讲起。对于没经历过文革的大中专学生和同龄人，我就从汶川地震、三鹿奶粉、南亚海啸和法轮功被迫害这些方面讲。一，对于年岁大的像老干部的人，我就说，叔叔祝您老平安健康。然后我会说，一看您就是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没被迫害吧？我有一个大爷是知识分子，在一次开会中领导说随便提意见，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扣帽子，就提了两条就被打成了右派。刘少奇不也被扣上了叛徒、内奸、公贼的帽子，死在监狱吗？法轮功真善人做好人，10万人被关监狱、劳教所，3000多人被打死，多人被活体摘取器官，共产党做的恶事太多了，所以天要灭他。咱入过党团队，对他宣誓奋斗终生。您心里想退出来就不受牵连。您老是党员吧，给您起个小名叫顺心，退了吧。有的说我早就不交党费了，自动退了。我说圣经启示录里找出共产党是红色恶兽，您对他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时，您额头上就被打上了兽印，您就是他的一家人了。您必须从心里退出他，抹去兽印，在天灭中共时才不会受牵连。二，针对学生我是这样说的，外甥或女孩，姨和你说点好事儿，听说三退保平安吗？对方一愣或回答不知道。我说汶川地震，政府房子没倒，学生房子没有钢筋，都是违规建筑，害死了多少学生。三鹿奶粉害死婴儿，不但不销毁，又卖给养鸡场，不管老百姓死活，再把法轮功被迫害的数字告诉他们，然后再说天灭中共。三，对于同龄人，我就用姐弟、大哥称呼，举例说明，姐和你说点好事儿，听说三退保平安吗？对方反感或冷冷地说不知道，你啥意思吧？我就诚恳地说，姐都是为你好，你看共产党贪污腐败，法轮功真善人做好人，哪有错呀？告诉你真相是为了救你呀，关键时刻果断地替他表态。四，还有一次和一个男士讲真相，他说我信佛，我也不入党，我知道他们腐败。我说咱信佛是有神论，共产党无神论，文化大革命把庙都砸了，你知道头上三尺有神灵，人说的话都有记载，你就从心里面退一下吧，与你信佛没关系。他说不用不用，我看到这是背后害怕因素说的，我就亲切果断地说给他起个小名叫信义，心里面退了吧。他说谢谢。五，有一次遇到一个乘警，他是邻居的好友，跟我不太熟悉，跟他讲完真相他不表态，当时我觉得他害怕，于是直接说给你起个小名叫顺利，退了吧。他笑了， 我给他神韵光盘，他说不看。我看到这是他的帕心在说话，我用平和命令的口气说，拿着，花钱买不着，对你有好处。他接过光盘说谢谢。六，有一次刚和对方说三退保平安，对方生气地说别和我说这些。我用劝他的口气说，你别生气，都为你好，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关键时刻保平安。尽管对方反感不愿意听，我也不被他们带动，理智平和地尽量地说几句，即使对方不退，最起码也能把背后的因素解体一些，为其他同修日后讲真相打基础。七，每次出家门脑袋没有任何杂念，想的就是铲除另外空间，对我讲真相，救众生，干扰迫害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让我所到之处邪恶灰飞烟灭。这个念头在我脑中已经形成了机制，就是在讲完真相去夜市买衣服的时候，眼睛看着要买的衣服，脑袋却一遍一遍地发着正念。顺便说一下，当下车要跟对方讲的时候，就想铲除阻碍他明白真相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有一次在骑自行车的路上，分别有两个人骑着车子从我身边过时刮倒了我，我没摔倒，当时脑袋发着正念，也没多想，只是冒出今天怎么别扭的想法。这时看到就在不远处道边坐着一个中年男子，我就准备过去讲，这时脑袋里反映出他是警察，因为当时刚看完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我就正念十足地对自己说，警察我也讲。我上前说，大哥，跟你说点好事儿，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他严肃地说，啥叫三退？我说，退党、退团、退队。他非常凶地说，把你兜里的东西掏出来。我笑着说，大哥，如果我是你的亲人，你能这样和我说话吗？我都是为你好，现在天灾人祸挺多的，法轮功真善人做好人却遭迫害，如果这个功法不好，谁还练呢？他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就像知道他身份似的，平和地说，你是警察。然后他说，你走吧。我说，大哥，祝你平安健康。当时脑袋一点也没有怕被迫害的想法。过后我想半路上遇到车子刮我，是师父提醒弟子要保持强大的正念，这样就能把另外空间操控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当天晚上回家看书，热流流遍全身，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弟子净化身体。常人通常提出的问题是，第一，共产党养活你，你还反党。我说，共产党不生产不种地，坐办公室也就是签个字，不是咱老百姓养活他吗？卖菜的上税，上班的从工资中扣保险，对老人还克扣其应得的退休金。另一个问题是，共产党给我钱我不退。我说，咦，按照你的说法，共产党给你钱你说他好，那他让我下岗我就得骂他吧？不是那么回事，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秦始皇还有三个好朋友呢，但他是千古罪人，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共产党贪污腐败，害死3000多练法轮功的好人，现在在社会上男盗女娼都是共产党灌输的无神论，不相信善恶有报的结果。提醒同修在讲的过程中，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要掌握好顺序。第一，告诉他听说三退保平安吗？第二，当对方提出啥叫三退保平安或说不知道时，要先从中共腐败和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讲，这样能启发他的善念，同时在讲清真相时也是在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第三，讲完真相以后，最后说天灭中共，三退是退党、退团、退队。如果把第三放在第二的前面讲，有的人还没听清楚真相，可能马上就会说你反党，这样影响讲真相的效果。记得去年汶川地震1周年纪念日时，我和同修正在街口劝三退，当哀悼的鸣笛声一响，人们站立街头默哀的时候，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有多少生命等着我们抓紧救度啊，等天灾人祸来的时候就晚了。同修们， 让我们保证每天出去抓紧救人吧。圆融师父所要的，不要让师父再为我们费心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明慧网是封不住的。近一段时间，交流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的文章多了起来，大家从不同角度谈了很多体会。我几年来的体会只有一点，谁也别想阻挡我和明慧的联系。一，谁也别想阻挡我和明慧的联系。我是2005年12月份技术同修，帮助购买电脑打印机，并且教会我上网和基本操作的。几年来，我在注师正法修炼的路上，明慧网给了我太多的帮助和支持，可以说我一天也离不开明慧。我是近60岁的人了，以前对电脑也是一窍不通，什么也不会，但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相信在慈悲师父的呵护下，大法弟子无所不能，什么奇迹也能够做出来。几年来，我向明慧撰写各类稿件几十篇，组稿发稿几十篇，编辑制作本地的传单、小册子、不干胶等，并发送到明慧，发送三退名单、刻录光盘、打印真相资料、打印制作酒瓶、转法轮等。对明慧网，我总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把它当做了自己在世间的家，当成自己和众多大法弟子共同做好三件事的地方。我把看明慧网视同吃饭一样，是我每天必须的一刻，哪天没有看明慧，总觉得短了点什么。所以如果晚上有事出去，不管回家多晚，也要去明慧看看。但是近四年来，国内的成人网站我一次也没有上过，家里的其他人我也要求很严，和别人谈起上成人网来，我说我不会，同修说他的电脑是最纯的。二，被封住是不纯的念头造成的假象。记得2006年6月下旬的一天，有一个同修去我家问，这几天上网了吗？我说上了。他说这几天封网，我已经好几天上不了明慧网了。我说什么是封网？可就从那一天开始，我也上不了明慧了。通过这件事，我认为如果自己的思想中没有这个概念，那么自己的空间场是纯净的，所以封网这个拜物在我的场中就没有存在的地方，因此它对我就无效。别人说了，自己也没有否定，那么实际就是自己的场不纯了，就有了这个拜物存在的地方了，所以它就起了作用了。后来我想，我是注师正法的大法徒，我在救度众生，我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任何生命也阻挡不住我和明慧的联系，谁也不能不让我回家看看。就这么正信的一念，在后来的这几年中，邪党的所谓封网在我这里就不起作用了。也许这就是我们平时总说的一丝一念吧。就说最近这次邪党的所谓网络封锁，我的感觉就是偶尔某个小鸽子自由门不好用了，换一个其他的小鸽子就上去了，一天也没有中断过，该办的事一个也耽误不了。可我周围的同修们老是抱怨邪党的捣乱，好几天上不了网。三，平时主动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对一丝一念，师尊多次开示我们，你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你想要做什么你还是照常做你要做的事，因为你的一丝一念，你的一个举动都影响着很大的事情，发生多大的事就当做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大法弟子走的路，这就是修炼形式所决定的，必须这样修的，绝不能够因为有任何常人的形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因为有这些心呐，往往也会反映在你的修炼中、生活中，你在不同环境的言行，甚至你平时的一丝一念也会反映出来，你被常人心带动了，
在那一瞬间，或者在那一会儿，在那一件事情上，你的行为就等于是常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通过这件事，我有两点体会：一，不管任何情况，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不管做什么事，一丝一念要在法上。当然，在修炼路上，我还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好，只是就事论事，我对一丝一念又有了一点点理解。这样做符合师父讲的不承认旧势力的法理，旧势力操纵邪党封网，只对人起作用，而对在这一点上同化了大法的神不起作用。昨天邪党封网了，大家忙着发正念，明天邪党封网了，大家又是向内找，又是发正念，大有水来土淹，兵来将挡之势，都是被动的在做。而平时按师尊的要求，真正把法学好了，法理清楚了，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了，谁也动不了你，谁也干扰不了你。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去掉最后的执着，彻底改变被动局面，就能真正的平稳的做好三件事。个人体悟，层次所限，不对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封网破网与提高心性》。近几个月来，邪党又借口什么敏感日疯狂破坏大法，残酷迫害大法弟子，坏人恶警倾巢出动，到处寻找资料点。同修为了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把大资料点化小，遍地开花，建立起很多家庭资料点。可是从九月份开始，邪党使劲招数封锁网站，尤其是近一个星期，很多很多的同修无法上网看资料，更不能下载东西，无计可施，只能等着海外大法弟子的破网升级软件的到来。同修们很着急。其实我也和同修们一样，写了三天东西，一篇三退名单，一篇揭露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材料，一篇是今年的法会稿件，上了七天网，有时一天上了几次也没上去。心想，难道真的要等邪党的国殇节之后，邪恶松动缓气的时候才行啊？然而当我冷静地思考着这一切，才觉得不对劲儿。一个大法弟子当遇到什么事情时，首先要看自己是不是个真正的修炼人。今天我就遇到一个上不去网的问题，看看自己到底是怎么做的。第一次我听到同修说上不去网时，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是怎么搞的呀？随后问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便告诉他，回去吧，我找个懂技术的人来帮你弄一下。这里看得出来，我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全是人的东西，哪是个修炼人呢？修炼人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一定与自己的修炼有关，不从心性上找原因，却去找技术上的问题，你怎么能上得去网呢？当自己第一次上不去网时，我的第一念是惊呀，真的上不去网呀，又忙着找第二个破网软件上网，还是上不去，自己就泄气了。一点也没有想到电脑是我的法器，不能认定它就是上不去网了。发出这样不好的念，它还怎么去给你上网呢？其实电脑这个法器出现这个问题，它也是遭受邪恶的迫害，你不但没有和它沟通得到共识，一起解体邪恶，而且你给它下了不能上网的定论，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帮了倒忙。现在我想起来才明白了这个理，中共邪党邪灵因素，各种邪恶因素，旧势力因素，利用邪党严格控制网站，是要我们过好这个关，提高心性，上更高的层次。其次，邪党它能控制什么网呢？它搞得多么严，也只是人的东西，这个空间的物质能制约其他空间的物质吗？我们的无界自由门破网软件是我们同修同化大法的结晶，是用来证实法的法器。这些年来，他在揭露邪恶，反对迫害，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建立了无量的威德。 可说它已经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生命体了，哪一个生命能制约它？谁能封锁得住呢？可说是无所不能了。如果说真的上不去网，那你真的好好找一找你心性上的问题了。明白了法理，我要上网了，先归正自己的心态，把自己融于法中，做到无私无我，再发正念清除和销毁干扰破坏法器正常工作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邪党邪灵因素，然后同电脑和无界自由门破网软件沟通。我告诉他，今天上网三份材料都是涉及揭露迫害救度众生的大事，必须发出去，要他们配合我们展现神通，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封锁，解体一切邪恶，做到畅通无阻。结果三份材料真的顺利上网发出去了。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体会，每个人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不能照搬我的做法，但按师父说的做，遇事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是不会错的。同修们，邪党想封网是不可能封住的，同样我们修炼人破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平时也好，敏感日也好，都要重视随时放下自己的一切人心，大家都放心大胆地来上我们自己的明慧网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化磨难为机遇。最近虽然中共封锁网络加剧，然而在修炼者面前他什么也不是，我一天也没有被封住过，看到大家写的面对封网的认识深受启发，在此我想从另一角度谈谈自己的体会。对这次破除中共的封网，除了正念否定迫害外，我最大的体会是向内找。从月初上网不太顺利开始，我静下心来看看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与同修的配合状态，究竟哪些地方有问题，可能问题不一定与网络直接有关，但肯定是有了要修去的不足。当静心用法对照自己，问题也就显而易见了。近一个月来，我不断加大力度找自己，还找到了一些几年前攒下没过去的问题。随着找到一个个执着，封网就成了一个与我关系不大的概念。我每天联网下载都比较容易，难在文件上传，因为担负这方面工作比较多，虽然难了点儿，也都准时完成了，从未耽搁。这一个月来，自己的心性明显提高，弯心透骨中去掉了几个大的执着，空间场清爽透亮，进入了较好的修炼状态。我体会到邪恶就是为烘托成就大法弟子而存在，那个困难正好是你们提高的树立威德创造辉煌的时候。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在此公录一段师尊讲法与同修共勉。你要知道，我一直在讲大法弟子看问题一定要反过来看，因为三界是反的，但是你们要走正，常人认为不好的，作为修炼人想离开这里的生命就是好的，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所以你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赶在时间前面变被动为主动。今天突然看了一下日历，已经是9月23号了，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启事发布已经过去15天了，离中秋节仅有10天时间了，时间真的像飞一样在流逝。如果懈怠放松自己，就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前功尽弃，那将成为永久的深深痛悔。我们都感觉到了时间的加快，所以很多时候在做事时很忙乱，不知先做哪个好，而且都是在被动的做。具体表现是
当我看到明慧网上各地同修在揭露邪恶方面做得好，就赶紧将本地邪恶之徒上网曝光。看到各地同修贴真相标语做得好，就赶紧制作出来出去张贴。看到师尊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以后，各地都陆续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救度众生效果很好，于是自己也赶紧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家庭资料点等等。种种表现都是很被动的，在看着别人先做自己再做，都是在追着时间做事，看起来很忙乱。经过不断的学法，我悟到要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悟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同修之间可以互相切磋交流，但自己的路还得自己走。师尊说，在磨难面前如何做都得自己去悟。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见《精进要旨二》路。于是我就调整自己多学法，我改变了那种被动状态，主动地做好三件事，也就不被时间赶着跑了，而是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救度有缘人，赶在时间的前面做自己时间的主人。我是这样做的，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每天学法两个小时以上，从不间断。如果哪天有事没学，一定要找时间补上。每天练功从不间断，没练的也要补上。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从不落下，还要随时在工作单位发正念，解体一切邪恶因素。走在街上看到神色匆匆的行人，我就发出一念，请师尊加持我彻底解体干扰有缘人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乱神，让有缘人都明真相，退出恶党，得到救度。这样时时保持强大的正念，在讲真相中就会事半功倍，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真相，愿意退出中共恶党的一切邪恶组织，收到很好的效果。而这一切又都源于扎实的学法。我悟到，只要时时事事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就会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游刃有余，水到渠成，智慧就会源源不断的来，看似做不成的事也会瞬间有了办法，真是妙不可言。举个例子说，我很想自己刻录神谕晚会光盘，我的电脑系统中带着刻录软件，我早就装好了，就是没有学过，我不知从何下手，但我有一念，就是要刻录成功。于是我就打开已经下载好的2009年神谕晚会镜像文件，点了两下就开始刻录了，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我在电脑上试着播放来看看效果，非常好，非常清晰。我高兴的双手合十，感谢师尊的慈悲点悟，我们只是有了这个愿望，师父就帮助了我们，这真是师恩浩荡啊。当我们突破后天的观念时，发现很多事情其实很简单，并不是那么难。修炼就是要修掉所有那些后天的变异观念，反出本性的自我，同化真善人。当法理清晰，正念正行，每天就会很充实。时间虽然过得很快，但自己没有被落下，不会感觉遗憾。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责任，无论在哪儿，无论做什么，都要心中有法，时时以法来激励自己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虚度每一分每一秒。因为现在的时间就是给大法弟子留下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所以要时时事事用大法来严格要求自己，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彻底解体邪恶旧势力的一切残渣余孽，纯正我们的空间场，让我们真正做到走到哪里就要净化那里的空间场，救度所有有缘人，实现我们的誓约。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谈一次帮助同修过程中的修炼体会。我从99年720以后就失去了与往日所有同修的联系，一个人带修不修的过了4年，直至03年底我巧遇了同修安琪。我年长于他几岁，我们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现都有较好的家庭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但因两人从小家庭背景经历不一样，彼此性格脾气迥异，他性格直来直去，我比较委婉，我们各自带着一个小弟子，共4人组成一个学法小组，平均每周集体学法一次，互相交流切磋，有时也整体配合做3件事。我们都非常珍惜师尊为我们安排的缘分，5年多来我们彼此互相取长补短，共同精进，走过了许多不平凡的修炼之路，期间有苦有乐，但我们从未发生过冲突。但最近大半年的时间内，每周的集体学法难以保证，大多因为安琪那方不能按时来，学法后的交流切磋时间也大多是他抱怨家庭孩子带给他的种种压力，如小弟子学习成绩如何差，开始玩手机，给女同学发信息了，丈夫又如何责骂训斥，不仅把一切不好的事情都归责于他，还说些对大法不好的话，反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无论他多么用心学法发正念还是向内找，始终得不到一点好转，甚至闹到家庭其他成员那儿去。其实我结识同修安琪后，一直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高傲自大，自以为是，不能吃苦，也知道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自己不能这样看人看问题，且他所表现出来的执着心我都有，只不过他说话的腔调和处事的方式不符合我个人的观点而已，说到底还是刺激了自己的妒忌心、好胜心，还有一点看不起他人的心，早就意识到这些执着心，但没有下决心完全去掉，在暗地里对他还是有些微词。可以想象到带着这样的心性听他诉说，即使表面上也是在为他想办法帮他向内找，但其实内心里一直在埋怨他，觉得就是他自己不好好修，还干扰了身边的小弟子，有时也有点幸灾乐祸的，觉得应该让他吃点苦头，一周一周的循环，其结果收效甚微。直到最近几天我才猛然惊醒，他长时间的出现这样不好的状态，肯定不是他一个人的原因，肯定有我应该修去的部分，何况在正法修炼的艰难征途中，我们几个人始终彼此相依为伴，当初也是他把我从迷茫中拉了一把，真不知我俩在以前几世的轮回中该有多大的缘分。他现在遇到难处，我还往他的工签厂里打出那么不好的念头，那不是在帮邪恶的忙吗？想到这儿，我立马盘腿发正念，不论我们修得如何，都不准邪恶间隔我和同修，彻底解体干扰和迫害同修正实法，干扰我们整体做好3件事的另外空间，一切邪灵烂鬼和共产邪党的一切邪恶因素，并长时间把自己的思想和同修的思想连起来，清除我们空间场中一切不好的思想、观点、执着心和思想业的干扰。接下来我是第一次真正的毫无保留、毫无私心的把他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来想，其实真的这样做时发现并不难，只要我们有那个心，师父帮我们从另外空间把那个不好的物质拿掉了，站在他的角度上冷静地分析他的误区在哪，怎样才能真正的去帮他，怎样指出才能让他心悦诚服地接受，如此这般在心里打下了一个又一个符稿。接着一天，我又收到了他发过来的一个求救邮件，内容除了倾诉类似以往的遭遇外，并说家里家外情况不断升级恶化，发展到觉得跟丈夫都过不下去，受不了压力，跟小弟子两人都一起躺倒了，现恳请帮助。他从来都没有用过这样的语气请求过我的帮助。我当即约定与他面谈， 在我们面对面的交流中，我一改往日由他诉苦、被他带动的场面，先主动地说出我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与家里小弟子交往的体会，然后既严肃地指出他近期学法中出现的明显有漏的地方，又尽可能用平和的语气鼓励他向内找，同时加持他的正念。我发现本来自己也并没有理太清楚的思路，经我讲的过程中，思维不断地展开，法理也越来越清晰，自己的正念也跟着越来越强了。临分手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隔日他如期而来参加集体学法，脸上神采飞扬，全没有了一点沮丧的神情，正念很强地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一直是把常人中不好的事当做了不好，想通过学法和做三件事来改变现状，带着有求之心来学法，结果越学环境越糟，无论是遇到好事还是坏事，对于修炼人来说都是好事。师父在法中说过了，是自己的观念问题，我真心的为他高兴。在这之后的一天打坐结印时，我突然感到有什么在自己的大脑里闪了一下，刹那间心里一亮，啊，原来自己长期以来的误区，也正是昨天同修所说出来的，是把自己长期以来身体出现的不舒服、思想业干扰的难受和平时所遇到的一切不顺的事都当做了是坏事，以至于长时间出现了消沉状态，松懈了修炼的心性。常常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早期修炼是如此轻松美好，到后来怎么感到越修越苦，对此苦苦思索，也想尽了办法，急得头发都白了许多，只不过自己平时好面子不表现出来，别人还以为挺好，其实自己心里苦极了。说到底是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好修炼的内涵，一手抓着人的东西不放，一手抓着佛的东西不放，生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习惯于把常人中不好不顺的事都当作真正的不好，以至于平时的做事紧张谨慎，力求完美，既想通过常人的深谋远虑来避开可能出现的不测，又带着有求之心在学法，想通过修炼来改变这一切，带着这么肮脏的心，那哪是大法弟子呢？说严肃点，那是在向外求练邪法。真的好感谢同修帮我找出了一个很大的执着，自己平时大法书和新经文也看得不少，也一直在琢磨到底是什么执着心障碍了自己，表面上的文字不知看过多少遍，但是深层的法理就是悟不透，或者不像今天这么清晰。本来以为自己这次是在帮同修，结果却让同修帮了自己一个大忙。想来师尊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帮我走出困境，并借此点化我。其实帮助别人的过程也是自己提高的过程，心性上来了，其他的东西也会跟着往上上。要真正无私地放下自我，同修之间要消除间隔，真正的融为一体，才能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唯有勇猛精进，做个真修大法弟子，才能报答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师尊给我这样一个与同修融为一整体，共同提高心性的机会，也感谢同修长期以来无私的帮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重视目前大陆弟子不易开耗材店一文。看见明慧网目前大法弟子不易开耗材店一文，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写出自己以前开店的经历，请现在还在开店或者经常去购买耗材的同修务必注意。有不少同修因为被迫害而失业，一些有专业技能的同修开电脑店谋生，也有同修为了给资料点购买耗材提供方便，在电子城租赁柜台买卖耗材。我当时被邪恶非法劳教出来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为熟悉电脑，我就在电脑城租了个门面，销售和维修电脑，顺便卖耗材。 当时很多同修关照我，在我的店铺买电脑够耗材，因为我的价格比其他成人的店铺便宜。同时大家觉得找学员买耗材更安全，来找我买电脑和打印机、维修、购耗材以及建资料点的同修越来越多。我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常常是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到后来我也没有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一直困兮兮的，整天头昏脑胀。参加集体学法时，我也是常常困得眼睛睁不开，周围的同修们很为我着急。最后我接受一位同修的建议，关闭店铺，准备调整一段时间换个工作。再后来听电脑城的朋友说，恶警在我走后经常来电脑城调查过我。现在我不得不流落在另一个城市，开电脑店是谋生的一个方式，请大家一定要为开电脑店的同修们着想。买耗材请不要去同修店铺，千万别什么事都依赖搞技术的同修，那样真的会害他们的。有的同修到电脑城店铺说话也不谨慎，不但声音大，还都是说些修炼的事，连隔壁店铺的人都能听到。还有些七八十岁的老同修也经常去电脑城，非常显眼。有的同修甚至把自己熟悉的常人朋友带到店铺聊天，有的同修在店铺等耗材送来的时候就楼上楼下的发真相资料，有的同修在打电话时什么都说。购买耗材是资料点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我们在安全方面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同修们一定要以法为师，多为别人考虑，理智地维护和遵循人中这一层理，从而符合人的表现状态，才能做到安全无漏。据我所知，电脑城一般都安装有摄像头，我以前因为知道这点，所以在店铺说话做事非常谨慎，但是有些同修即使多次提醒他们有摄像头，可还是照样不注意。知情人士曾不止一次地透露讯息，电子城做生意的老板或帮工有的就是公安局的便衣卧底。如果很多资料点同修都依赖于到一个店铺去购买耗材维修机器，在目前这样邪恶的环境下，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很容易引起邪恶的注意，给邪恶提供了一个便于盯梢的特定位置，也给开店的同修带来很大的负担。我们都是修炼人，一定要多为别人考虑，请各地有这种情况的同修一定要理性地为同修着想，为他人和自己负责，更要为大法负责，去掉害人的依赖心，清醒理智地解决做真相资料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一些地方的同修因为开电脑店被抓，请周围的同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多学法，多找自己，以法为师，正念正行，彻底解体造成迫害的一切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和因素，积极营救我们的同修。不管同修是什么原因被邪恶迫害，我们都绝不能承认。教训很多，我们真的应该引起重视。还是强调目前大陆弟子不宜开耗材店一文的最后一段，再次请大家重视。怎样正确对待修炼中出现的不正确状态，从整体大局看问题，用在修炼中如何真正对他人负责、对法负责、对救度众生负责的基点衡量事情的是否可行，面对修炼过程中暴露出的人心，用正念对待，真正找到安全的保障，发现人心，去除人心，破除自己的束缚，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在让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每个环节中成就我们自己的威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不让人说。读了师父在曼哈顿讲法，我认识到去掉不让人说的习惯很重要，心中还暗想，下次遇到说自己的人一定要守住心性，让这一执着快点去掉。过了几天也没觉得有人说我，还想呢，咋没人说我呢，快有人说我吧，我好提高啊，还以为自己在这方面不错呢。后来发现原来我把这个不让人说想得太简单了，认为别人批评自己时才是说。再后来有几次同事说自己， 当然不是批评，只是意见不一致而已。自己下意识的就回敬一句，才发现自己这方面养成的习惯挺重的，又下决心要改。可是昨天我发现自己不让人说的心相当的严重了，起因是几天前和同修商量要重新买一款小册子介绍的手机，完全按照小册子的建议来做群发短信的项目。这次要放长假，我要去外地十来天，同修为了我在外地也能做三件事，就让我赶紧把手机买了，把前期准备做的工作都做好，到了外地直接就可以做了。这本来是件好事，同修也是出于整体考虑，可我心里就不舒服了。当时的反应就是觉得反感，觉得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你怎么替我做主呢？这种反应几乎是下意识的，和以前别人说我时自己下意识的回敬一样，都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这怎么能是自己的主意识呢？这些不都是后天的观念和形成的执着的东西在起作用吗？自己随他去了，不就是主意识不强，随着不好的思想做了不符合法的事了吗？而且这种不好的物质很强，回想起从小就不让人说的心就很重，自己学习及帮家长做家务等方面做的都很自觉，总认为自己没错，哪怕上学时老师批评也从来不服，在家不让家长说，和父母逆反心很重。和丈夫结婚就完全出自于对家里人，尤其是我爸爸的逆反心理，因为当时他们全部同意这门婚事，结婚后对丈夫逆反，有时丈夫就用那种很无奈的眼神看着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笑。可是这不正是旧势力安排的吗？今天才发现这种心太强了，我一定要解体它，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谈，面对面讲真相中的点滴体悟。我是1999年春天得法的，当我看到《转法轮》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得之恨晚，所以我抢时间拼命学法练功。720之前几个月时间，我通读了20多遍《转法轮》，而且5套功法每天坚持练，一个月时间练净功可以双盘半个小时，我的身体很快得到了净化，胃肠炎、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当时不太明白，只觉得太神奇，现在看来是慈悲的师父在往起拔自己。回顾这些年来，尽管邪恶疯狂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我和众多大法弟子一样经历了疾风暴雨，闯过了种种磨难，我也曾被邪恶绑架迫害。在正法修炼的路上，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都是一个心眼的往前闯，从没动摇过，全靠师尊的慈悲呵护，才从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一，师父就在身边。2002年，我学了北美巡回讲法后，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是救度众生，于是就开始走出来，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记得有一次参加同事孩子的婚宴，心想正是救度有缘人的好机会，我事先做了准备，头一天背了10页转法轮，早上给师父上香时请师父加持，然后正念十足的出发了。走不多远碰到一个问路的人，我指给他，然后对他说，老妹先别走，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马上说我有急事，就走了。我脑子里马上反映出一念，出师不利，但我立刻警觉了，是邪恶在干扰我，妄图让我丧失信心，放弃救人，怎么可能呢？我正念强得很，就是要救人，谁也挡不住，谁挡谁的罪。我仔细想想自己的一丝一念，有点强烈的急于求成的心，想着今天一定得把那些有缘人救了，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因为平时很难找到他们。这不也是执着吗？把心放下，顺其自然的去做， 不求结果，正念正行，必然水到渠成。自己只管去做，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就这样，自己一路背法发正念。到婚礼现场，一切顺畅，想找的人都自动地向我靠拢，而且一说就通，一劝就退，没有拒绝的，该救的人都救了，共28个，多数是党员。这时自己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宴会结束了，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人，发现真有一个人，我急忙去对他说三退的事，他却不相信这些事。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起了欢喜心，又被邪恶干扰了，本该得救的人却没救成，真可惜。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我再劝退多少人也不起欢喜心了。有一次我到一个封闭的交易市场去讲真相，里面有保安，我并没有想那么多，一边讲一边发资料。出来后又到附近一个单位去找一个朋友，朋友正在忙工作，我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那个单位找朋友讲真相，他说上次你刚走就来了一个保安，说找一个发资料的法轮功。我听后才明白，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让我及时离开了。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我都能心想事成，其实都是师父安排的。我有一个同事是党员，到外地去了，有段时间听说他回来了，我想找他讲真相，但又不方便去他家，于是我想如果能在外面碰到他就好了，结果没几天真的在外面碰到了。有这么伟大慈悲的师父在呵护着我们，还有谁能挡住我们去救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走出来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呢？二，同修是镜子，能对照自己。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修炼的过程，如能时时向内照，其中会暴露出很多平时不易觉察的执着心，正是清除它的好机会。特别是与同修配合讲真相时，同修身上的闪光点会激励自己奋起直追。比如有一次我与同修去大路边，准备对聚集在那里的民工讲真相劝三退，他们在那儿等活干，我俩过去和他们打招呼，就坐下来与他们聊起来，很快就切入正题，讲了大法真相并劝三退。结果十多个人只有一人不接受，其余都做了三退，明白了真相。但正在下棋的我们没有打扰，还有几个去干活没回来的，我们准备改天再去。过了几天我俩又去了，第一眼我就看到那个不接受真相的人，心想先不对他讲，最后再说，就对别人先开口了。可是没想到同修第一个就奔他去了，态度祥和的对他谈了起来，很快那人高兴地做了三退。当时由于忙着讲真相，我也没多想什么，过后想想同修，再对照一下自己，真是惭愧。同修能放下自我一心救人，多么纯净的一颗心呐！而我呢，还在执着自我，被人的观念左右着，深挖一下就是私心在作怪。反思一下自己，有时就是这样想的，没得救的人多得很，先挑好救的救，不好救的先放一放，省得耽误时间。这样好像也有点道理，但是却失去了一些有缘人。所以最后我想放下一切人心执着，破除一切观念，随其自然，只要有机会什么人都救，但不要执着。归根结底还是个基点问题，要一切都为众生着想，无私无我，就不要有分别心。三，众生的话里有因。从法中我们知道一切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平时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或者遇到了什么事，都要找找自己，是自己还有什么心没有放下。特别在讲真相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回想自己刚开始讲真相时，由于对法理认识不深，有些真相了解得不透彻，所以有时就被世人问住，底气不足就卡壳了，有人专拣自己不太清楚的事提问。后来随着自己不断认真学法背法，对法理认识越来越清，真相也都了解了，常人也问不倒了，一讲就接受了，不接受的只是一少部分。但有一段时间有人总提钱的事，张嘴就是钱，你对他讲真相， 他说给钱吗？什么共产邪党给我钱等等。甚至有个同事在一次宴会上对我说，你每月给我5000元钱，我俩就把党票废了。他俩都是我劝了几次都不肯三退的人。我一听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其实就是动心了，被情带动着，心想现在的人怎么都变异到这个份上了，我在救你的命，反过来还得给你钱，难道你到医院去看病大夫还得给你钱吗？简直是掉到钱眼里了，争斗心也起来了，所以回了他一句，你的命就值5000块钱吗？善良的心是用钱买不来的，别说5000，5亿元也买不到。另一个人说，哪有善呢？我说，没有善难道都是恶吗？他赶紧说，不跟你说了。那次宴会我也劝退了10来人，唯独他们俩不听劝。过后我反思一下，他们总提钱的事，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是受邪党毒害太深，道德沦丧，唯利是图，事事为钱赚，一切向钱看；另一方面是不是与自己心性有关呢？总是让自己听到钱的事，是不是自己的利益之心没放干净呢？平时自己总觉得对物质利益看得很淡了。我相信师父说的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所以凡事都随其自然，不执着，不在乎。说是不在乎，可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去掉的，必须在长期艰苦甚至是刻骨铭心的磨练中才能修去的。大的方面自己比较注意，基本能把握好，但在一些小事上还能反映出执着来，这说明是观念在起作用。我不能认可它，坚决破除它，清除掉。要真正跳出人的这层理，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另外他说的一句，哪有善呐，别让我心里一惊。但我们修的是真善人，常人竟说出没有善。我三番五次地对他劝善，他却没有体会到善，这不是自己的问题吗？自己是掺杂着情与私的成分，慈悲心不够啊，不然怎能打动不了他们的心呢？想想自己由于几次对他们讲真相都不接受，而且表现还很恶，根本就不听我讲，自己有点为难了。他们太难救了，不如去救陌生人还好救点，但用大法标准衡量一下差太远了。因为自己是带着自我观念的，有认识自己的心，心想都是老同事了，我告诉你们好事却听不进去，太伤自尊了。而别的同事甚至许多陌生人都能听我劝善，唯独他们自以为是。其实是我自以为是，让他们表现出来给我看，让我修的。我必须去掉执着自我这个观念，去掉情，不能把他们当成特殊的众生，不能做到心系所有的众生，谈不上慈悲呀。众生在迷中，受邪党毒害那么深，不知生命之危，想想真是可怜。我们不救他们就完了，怎么还能怨他们呢？应该无怨无悔地去救人呢。如果是因为自己的执着耽误了救人，那可是历史的罪人呢。所以自己决定还得去救那些难救之人。其实放下自我，放下情，不怕丢面子伤自尊，真正慈悲的心态平和地去做的时候并不难。我有一个老邻居是党员，我第一次向他讲真相劝退时，他说吃共产邪党的，喝共产邪党的，还反对共产邪党，不退。我没有灰心，过段时间我又到他家，心平气和地对他谈了一下午，讲大法的美好，讲邪党骗人的伎俩。他终于明白了，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组织。最后他说，你这么好的心态，没有干不成的事。我也明白了，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鼓励我，我唯有努力再精进，才不负师恩。同修们，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让我们紧随师恩，抓紧做好三件事，坚定地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多多抢人救人。众生在眼巴巴地指望着我们，我们因为这段历史留下辉煌的一页。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 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